很高兴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，让我们首先来到神的面前，预备我们的心，向他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，让我们重生，成为你的孩子。我们现在请求你向我们说话，帮助我们更认识你，帮助我们明白你拯救计划，帮助我们明白你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。父，我们请求你将一颗谦卑的心赐给我们，为了能够不只是听，但也是听从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耶稣没有离开我们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的情况会怎样？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确已经离开了我们，他死了，又复活了，又升天了。但如果耶稣没有离开我们，还在我们身边，这难道不是更好的结果吗？这个结果多好啊，是不是？不管怎么看，耶稣留在我们身边肯定是比较好的结果。你比如说传福音，他在我们身边的话，别人看到他肯定会容易相信基督教，对吧？基督信仰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此外，他的话语，他向他们说话肯定比我们的话语更有说服力。从传福音的角度来看，耶稣还在我们身边肯定比较好。或者让我们思考认识耶稣，我们现在认识耶稣的方式是学习圣经，但是学习圣经有时候很费劲，不是吗？很不容易，2000多年的历史的一些文件，这个过程很艰难的。但如果耶稣还在我们身边，没有离开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直接问他，他也会回答我们的问题，这不是更好吗？或者让我们思考祷告。有谁觉得祷告很容易？跟一个看不见的人物说话，确实不容易，对吗？但是如果耶稣还在我们身边的话，那么祷告就会变得太容易了，对吧？我们就可以直接跟他说话。不管是基督徒生活的任何方面，耶稣还没有离开我们，还在我们身边，看来肯定是比较理想的情况。而且让我们思考一下原先读者，那么耶稣还在他们身边，应该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理想的情况。他们是生活在公元一世纪的犹太人当中，他们要做决定，要不要放弃犹太教，为了跟随耶稣。如果要跟随耶稣的话，很有可能会被赶出犹太人的会堂，很有可能会遭受到各种逼迫。对他们来说，关键的问题是耶稣是不是那位被应许的基督。那么如果耶稣还在他们身边，对他们来说也不是更容易吗？来相信他，来跟随他。其实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，也就是16章的4到33节，是直接针对这个问题。我们在刚刚过的几个礼拜是学习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，是耶稣的 Upper Room Discourse， 上部房间演讲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会这样翻译，不是哈？中国人应该怎么翻译 ？Upper Room Discourse， 你们也不知道。反正他就是在一个 Upper Room， 他在演讲。这个演讲是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的前一天晚上发生的。在那段时间，他又告诉他们他的门徒很多关于他死了以后，并且他死亡的意义。而且他死了以后要发生的事情，为了预备他们的心， 为了安慰他们和坚固他们的信心。那么这个演讲的这个阶段的目的，就是今天的这个是要帮助他的门徒对他的离开养成一个正确的态度。他们有可能认为耶稣还在他们身边是好很多，但是在16章7节，耶稣说，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。这段经文的信息不仅让当时的使徒们，也是让我们明白耶稣一定要离开，为了将生命赐给世人。我希望我们会看到，接着这个讲到，耶稣的离开并不是一件应该让我们感到忧愁的事情。正相反，如果他要完成他赐生命的使命，他一定要离开。我希望我们因为能够明白这一点，就会感到安慰。那么耶稣的话语是怎么让我们明白这一点呢？首先在16章4到15节，我们会看到耶稣的离开是对门徒有益的，因为他会差遣圣灵。其实正如当章的标题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阶段可以分成两个部分，按照圣灵的不同角色，保惠师和真理的灵。首先约翰提到了圣灵作为保惠师的工作，让我们一起朗读第7节。但我要把事情告诉你们，我去，耶稣说他离开是对他的门徒有益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他不去，保惠师不会来，但是他若去了，他就会差遣保惠师到门徒那里去。保惠师是谁呢？就是圣灵。但是为什么他叫保惠师呢？我不知道中文里保惠师是带来什么含义的，但原文的意思有法律方面的含义。一位保惠师要扮演的角色是在法庭指证人的罪。上下文让我们明白，耶稣称圣灵为保惠师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从第8到11节解释了，他差遣圣灵这个保惠师是为了指证世人的罪。在第8节，耶稣说他来了就要在罪、在义、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。指证的意思就是揭露，让世人意识到他们的罪。所以耶稣在离开之后就差遣圣灵指证世人的罪，为了让他们悔改相信耶稣，从而可以接受生命。如果耶稣没有离开，世人就不会受到圣灵这个保惠师的指证的工作。在第9节，耶稣说圣灵 会在罪方面指证世人，因为他们 不相信他。我们在约翰福音其实已经看到了，不相信耶稣是最严重的罪，他就依然还是在生活在神的愤怒之下，如果一个人不相信。但是因为耶稣离开了，他就赐了圣灵这个保惠师，为了指证世人的罪，为了让他们明白他拒绝了耶稣，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个罪。一个罪犯犯罪了，他就要去法庭，对吧？受到他的罪的判决。在做判决之前，法官会听律师的控告，律师是会用证据指证罪犯的罪。同样的，耶稣所差遣的保惠师就是圣灵，圣灵 会用证据指证世人的罪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拒绝了耶稣，一定要面对审判。他这样做的目的，这个不像撒旦的控告，他圣灵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世人悔改，相信耶稣。这就是耶稣所差的包会士的工作。我们应该已经能够意识到，耶稣的离开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如果没有离，他没有离开，圣灵就不会来。但是因为他离开了，那位保惠师来了，指证世人的罪。上个礼拜我们听了耶稣的教导，也明白了世人对基督徒的仇恨。我们也听了耶稣的命令，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。这些有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忧愁。世人这样恨恶耶稣基督，到底谁会相信呢？你还要让我们在他们的面前做见证？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放心，离开我们的耶稣基督差遣了保惠师，为了指证神所拣选的羊，让他们悔改相信他。每一次你给亲人、同事、朋友传福音，你可以有把握，圣灵这个保惠师是在你们的身边。世人是恨恶耶稣的，但是圣灵可以用我们的话语指证他们的罪，让他们悔改相信耶稣，从而得到生命。我们应该已经能够看到耶稣的离开是对我们有益的。那么耶稣说圣灵还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？其次，从12到15节，我们看到离开我们的耶稣差圣灵是为了将真理留给世人。耶稣的话语是如何帮助我们看到这一点呢？耶稣在13节说，等真理的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。弟兄姐妹，首先让我们明白耶稣的这些话语是针对谁。耶稣说我要引导你们，他是针对 使徒 说的，他的门徒。圣灵会引导他们，不是我们所有人，是引导他们这些使徒进入一切真理。这应该提出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一切真理指的是什么？然后第二，使徒被引导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我们首先思考第二个问题，使徒被引导的结果是我们的新约，是他们的见证，就是我们的新约。圣灵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真理，不是要让他们自己憋在心里，他们被圣灵引导是希望把这真理写下来，为了让接下来的人可以读，从而让自己进入真理。那么一切真理到底是什么真理呢？是关于科学、地理学、人类学、生物学、经济学，是关于这些东西吗？这些领域吗？其实不是。第13、第14节，让我们知道圣灵会带领使徒进入怎样的真理。在第13节的后半部分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说真理的灵会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因为有了真理的灵的引导，使徒就记录了关于将来的事，包括未来的审判、拯救以及新天新地。我们在新约里可以读到这些东西。然后在14、15节，耶稣说真理的灵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把从我那里所领受的告诉你们。这段话直接从原文反过来的意思就是，他要把我所有的告诉你们。那么耶稣所有的是什么呢？第15节就应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点。他说，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。 所以耶稣所有，耶稣所有的就是他的身份，他的神性。正如父是父神，同样的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是神。这样看来，一切真理就是关于福音的真理，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得救的真理。真理的灵引导了使徒进入这样的真理，并且他们在新约为我们记载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们也记载了相信他的人将来会得救。耶稣可以说一切真理，因为这一切就是一切我们所需要的，为了得救。让我来总结一下，耶稣离开了是为了差真理的灵引导使徒，为了让世人通过使徒的见证能够相信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。我相信我们手机上的 GPS 地图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方便。在伦敦，我们想要去任何地方，只要打开我们的手机，可以用 City Map， 我们有这个可靠的这个工具，这个 APP 可以依靠它，就到最后到我们的目的地。或者在北京，可以用百度地图，好像现在有更好的、更新的一些 APP。这些 APP 都是非常可靠的。那么同理，真理的灵通过使徒在新约的教导将一切真理赐给我们，这也是一件需要我们感激的事情。因为真理的灵引导了使徒，我们 就有这个可靠的见证，我们就不会被误导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应该再一次因为耶稣的离开感到感激。如果他没有离开的话，我们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，也无法明白他将来拯救的计划。但是他引导了使徒，我们就有了这个见证。那么而且我们有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需要先知的话语吗？才能得救？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一切的真理。我们需要读很多书吗？累积很多知识才能得救吗？不需要，因为我们有使徒的见证，他们被引导进入一切真理。如果耶稣没有来，我们无法罪被指证，我们也无法进入一切可以拯救我们的真理。但是因为耶稣离开了，我们就有了这些。那么耶稣的离开还有什么结果呢？我们在16章16到24节可以看到，耶稣一定要离开，为了赐新生命。耶稣在16节说，不久你们不会再看见我，再过不久你们还要看见我。耶稣讲的是他的死亡和复活，他们不会看见他，就是因为他会死，他会被埋葬，然后他们还会看见他，是因为他会复活。那么耶稣的死亡和复活对使徒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？耶稣在16章20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痛苦哀嚎，世人却要欢喜；你们要忧愁，但你们的忧愁要变得喜乐。耶稣的死亡会让使徒忧愁，但是他的复活会让他们忧愁要变为喜乐。为什么耶稣的复活会有这个结果呢？是因为使徒的朋友耶稣不再是死，而是复活。他们可以继续跟他聊天，可以吃饭，可以过很愉快的日子吗？其实第21节 应该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死亡应该会有更伟大的一个结果。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二十一节，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。妇人，圣产，耶稣为什么用这个说法呢？其实他用生产作为一种比喻，一个妇人因为她的时候到了就会有忧愁，她毕竟是一个让妇人很痛苦的阶段。但是当孩子出生之后，她会欢喜，因为一个 新人生到世界。同样的，耶稣的时候快到了，我们对约翰福音比较熟悉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，他的时候 His hour 他的时候就是他的死亡的时候。耶稣的时候快到了，他也要经过痛苦的阶段，但是他复活让一个新人生到世界。其实新人这个说法原文也可以理解为新人类，这里所指的新人不是那旧人类，亚当的子孙被罪和死亡所捆绑，而是一个新人类，基督的子孙从罪和死亡的权势被释放出来，为了享受新生命与天父的生命，认识天父的生命。耶稣的这个比喻应该让我们想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会赐给他们权力称为神的儿女。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，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而是从神生的。感谢赞美耶稣基督，他的死亡带来了新的生命，让我们称为父神的孩子，让所有相信的他的人称为父神的孩子。让我们设想一下，我们的父母不愿意面对那个痛苦的阶段，不愿意面对那个让我们生产的阶段，那我们就无法得到肉体的生命，对吧？我们还在子宫里。同样的，如果耶稣没有离开，没有面对他的时候，没有面对他的受死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得到这个属灵的生命，这个新生命。但是因为耶稣愿意受死，我们就可以享受新生命，可以跟天父享受关系，可以作为耶稣的新人类。这个关系的结果是喜乐。第二十二节的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也有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会喜乐，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因为耶稣的死亡以及复活，当时的使徒可以享受喜乐，我们也可以享受喜乐。如果耶稣没有离开，没有受死，我们还在罪里，我们还是那个旧人类，还是在神的愤怒之下。但是因为耶稣复活了，死了又复活了，我们就可以享受生命。感谢神。那么这个新生命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耶稣在第23到28节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明白，他整个新生命的结果就是跟父神建立亲密关系，可以向父神祈求。耶稣在第23节说，到了那一天，你们什么也不会问我了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作为孩子的一个最大的特权，就是向父亲祈求，父母祈求，让他们给孩子他所需要的东西。 同样的，作为神的孩子，我们也可以向他祈求，让他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东西。并且我们这样可以向他祈求，也是可以让我们充满喜乐的一件事情。二十四节，现在你们祈求就必定得着，让你们的喜乐满意。我们这样喜乐满意，是因为我们知道父神是爱我们的，并且愿意听我们的祈求。我相信我们看过孩子的喜乐，当他父母给他一个玩具或者一个他所需要的东西，是有把握的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父母爱他。同样的，当我们的父神答应了我们的祈求，我们也会承受同一个喜乐。那么弟兄姐妹们，耶稣这里所赐的应许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应许。让我们一起朗读第二十三节。无论上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。第二十四节也是这样说，现在你们祈求，他必定得着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求父神给我们一辆法拉利车，一栋豪华的别墅，一大笔钱可以通过整形外科得到茱莉亚·罗伯茨的鼻子？其实耶稣说我们要奉他的名求，奉耶稣的名求的意思应该是按照他的个性，按照他的计划，按照耶稣的教导而求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花一些时间在新学期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来思考，我们要奉耶稣的名，也就是按照耶稣的拯救计划，求神赐给我们什么东西？也许我们可以通过学习他所赐的真理，就是通过圣经纵览或者罗马书，求他帮助我们更认识他。也许我们可以求他把很多福音伙伴带到 St. Helens， 可以跟我们一起传福音。也许我们可以求他赐给我们机会，给我们周围的慕道友传福音。耶稣的应许其实很清楚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定赐给你们。让我们充满信心的来祷告，然后期待父神的答应，也期待他的答应所造成的喜乐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耶稣一定要离开，为了完成他赐生命的使命。如果他没有离开，我们就还在死亡里头，但是因为他离开了，我们就承受了生命。那么我们对这一切的真理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呢？第二十九到三十三节是说，我们在患难中可以放心。首先让我们看到使徒们对这些事情的反应。在第三十节，他们大胆地说，现在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我需要、不需要人向你发问，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哪里来的。他们看起来听了耶稣的话也就信了，但是让我们也听耶稣的回应。第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哪，时候到了，要到，而且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个人到自己的地方去，只留下我独自一个人。耶稣的话语让我们明白，即使耶稣在门徒的身边待了三年，即使他跟他们花了那么长时间，他们看到了他的神迹，听了他的教导，但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益处，他们还是没有办法跟随他。我们原来的问题是， 耶稣如果还在我们身边不是更好吗？但使徒们的分散让我们看到，其实有耶稣在一个人的身边是不够的。他们花了三年跟他在一起，但是还没有办法跟随他。耶稣一定要离开，才能差遣圣灵指证人的罪，赐给可以得救的一切真理，赐给新生命。因为耶稣没有离开，使徒们没有接受圣灵，是无法接受他的生命。同样的，如果耶稣还没有离开，还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也无法接受生命。但是他是离开了，他是死了，他是复活了，他是回到父神那边。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朗读第33节。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上个礼拜听了基督徒要面对的患难，耶稣再一次提醒他的门徒，他们如果要跟随他，肯定就会有患难。但是他也安慰了他们，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宣告。因为他的离开，耶稣胜了世界。因为他的离开，他赐了宝惠师指证世人，让人能够悔改相信他。因为他的离开，他赐了真理的灵，让世人因为通过使徒的见证可以认识他。因为他的离开，他生产了新人类。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，他确实是完全胜了世界。因为这些原因，即使我们经过患难，我们可以放心，我们有永生，我们永远会享受与神的关系，我们是他的孩子。即使我们跟随耶稣导致我们失去一切，但我们还是属神的，我们还是有永生，我们还是他的孩子。原来我们提到了基督徒生活的不同方面，我们说了耶稣还在我们身边不是会更好的吗？但我们应该看到了并非如此。至于我们的全福音，耶稣没有离开，还在我们身边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悔改接受生命。但因为他离开了，他就赐了宝惠师，人是可以接受圣灵的指证，罪的指证，从而得到悔改，得到 生命。至于我们认识耶稣，如果耶稣还没有离开，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他，当时的门徒也没有，最后没有跟随他，也没有相信他是神。但是因为他离开了，赐了真理的灵，我们就可以认识他，可以明白他是神，可以相信，从而得救。至于我们的祷告，耶稣没有离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跟天父有联系，没有办法向他祈求。但因为他离开了，让所有相信的人重生，我们就可以向他祈求。感谢神，耶稣离开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原先读者们原来的怀疑，原来会怀疑一个离开的耶稣到底有可能是旧约应许的基督，是不是旧约应许的基督？基督的离开证明了他就是那位赐生命的基督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将来某一天耶稣会再来，我们还会看到他，他会在我们身边。在我们等候那天的同时，耶稣说在世上我们会有患难，但是让我们不断地提醒自己，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。阿们。让我们 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这个宝贵的真理，耶稣离开了，是为了将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虽然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会经过患难，而且有时候会觉得看不到你，会觉得很软弱。但是感谢你，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看到，虽然耶稣我们看不到你，摸不到你，但圣灵还在我们身边，为了来指证世人的罪，为了来借着他的话语让人能够进入一切真理，为了来赐生命，让人可以认识父，可以向跟父享受亲密的关系。感谢你，因为耶稣离开了，我们享受了这一切的福分，也感谢你，我们周围的人也可以享受，只要我们愿意给他们传福音。保惠是会使用我们的见证，让他们来信，让他们来认识你。感谢你，你的离开确实好的，感谢你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死，感谢你的死以及复活所成就的一切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